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妇联听觉健康基金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是《孩子，我懂你》，这是基金会亲自出版的书籍。我们希望透过专业知识与基金会二十几年来的实务经验，陪伴各位爸爸妈妈们，成为听损孩子成长过程中最佳的沟通伙伴。主编者序：台湾在1965年因着台北启聪学校成立口语实验班，使启聪教育从手语进入口语时代。随着助听科技的跃进，口语的成效也大为提升，直到1990年人工电子耳手术引进台湾，解决了助听器只能补偿听力损失，无法取代耳刮功能的限制，开启了听损儿童口语学习回归主流的美好年代。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研究方法的突破，看似与教育教养不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像潮水般四面涌入，汇集成一个出口。教育教养观念需要改变。大脑科学让我们知道，大脑是依经验塑造，婴幼儿大脑有先天设定的超强学习机制和有效学习运作法则。教育教养如不与其配合，是很难驾驭它的。基因科学对听损医疗有很大的影响，先天性听损超过 50% 都是来自基因的问题，不同的基因所引发的听损问题也不同，及早确诊可以及早做出适当的医疗和疗愈决定。基因科学的另一贡献是扭转了人们对宿命的消极看法，因为研究发现基因的开关受到环境影响，父母所提供的环境会影响天赋潜能的展现。新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的兴起，把对人的了解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以往以脑为尊，身体各系统各自为政的知识，无法看到生命的整体性，遇见问题也就容易落入见树不见林的状态而不自知。从细胞的研究发现，身体里大至各个系统器官间，小至各细胞间，都是双向沟通形成网路，身心合一的实际操作也受环境影响。难怪啊，知名的细胞生物学家 Lipton 揶揄地说是环境笨蛋。他同时认为父母是孩子的基因工程师，要善尽父母之职，就是要运用这些新的科学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养行为。长期以来，人们简单的把听觉输入和输出画上等号，认为改善了听觉输入的问题，一切听损次发性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但听损教育相关研究却发现，早期语言输入的优势到了中学就不再显著，如社交情绪、学业表现等等。科学新知识带来全球教育改革的风潮，听损教育者必须重新省思传统的听损教育和教养观念需要改变。而这样的省思，在20多年前，妇联听障文教基金会就从听损孩子身上已察觉出，有些孩子语言能力很好，但回归主流时仍有许多适应的问题，也许是学习能力所限，使得孩子来不及消化吸收爆炸的资讯，也许是社会情绪调节能力未培育，面对复杂的内在感受不知如何协调与表达，也许是过去学习未发展出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得处理身边发生的问题时缺乏敏锐的知觉和处理的方法，或过度敏锐而反应不当。我们婴儿生殖发展是遗传和环境多领域多层次相互影响的结果，听损问题不能简单的只处理听觉输入和语言发展的问题，而是应该从身心灵全人发展的观点来解决和预防听损衍生的问题。台湾新生儿听力筛检已于2012年全面施行， 面对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在生命初始便参与影响他一生的疗愈工作者，是需要如履薄冰地谨慎，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发展无法重新来过。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影响学习和成长的关键是婴幼儿身边的环境、人、事、物，激发学习的隐形力量是婴幼儿从出生后与环境互动中所培养的安全感、独立自主、情绪调节、品格力等素养，我们怎能置若罔闻而毫无行动？20多年来，基金会全心投入听损早期疗愈的变革，虽然没有可以模仿的样板，但多了可以自由探索的灵活度。我们依着与人相关领域的研究，或调整或修正基金会的疗愈系统，走过的山山水水都是成长的基石，最终发展出智慧整合听语教学系统。坊间有许多听损、早疗、大脑科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专业书，但缺少一本将各专业整合并融合在听损早疗实务工作的参考书。基金会团队基于实际的需求，将理论和我们的实务经验结合，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出版本书，帮助父母或早疗团队调整观念，踏出正确的第一步，并缩短摸索的时间。本书共分为7个章节，第一章整合大脑科学的知识，让父母了解学习是孩子的天赋，所以要相信孩子会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第二章从大脑运作机制，说明科技只能帮助听损婴幼儿听到声音，想听懂声音需要靠大脑。第三章强调幼儿身心灵的发展起于亲子沟通，学习的隐形力量也滋长于沟通，听损不会让孩子没有沟通的管道，关键是父母的选择。第四章着重在帮助父母成为一个称职的沟通伙伴。第五章带领父母学习成为孩子专属的听力学管理者。第六章教会父母发现孩子的天赋。第七章教导父母依大脑发展特性在家和孩子玩出学习能力。虽然本书的对象是父母，实质上所有服务听损婴幼儿的团队人员都适用，甚至一般父母也可以应用在教养孩子和改善亲子关系上。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基金会的伙伴们，20多年来同心协力地愿意打破根深蒂固的疗愈框架，开创新的教学思维。这历程充满挫折、恐惧，但又不时有惊喜、顿悟，在天博中进步，让我们有书写的材料。其次要感谢作者们，有几位是第一次写作，他们都有着想帮助更多人的心念，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愿意承担起这份任务的辛苦。然而，激起这次出书的动机，要感谢认识超过30年的黄瑞珍教授。自他学成回国后，对基金会的教学总是毫不保留的指导和鼓励，尤其是婴幼儿的沟通技巧和量化的评估，帮助我们勇往直前，并愿意写推荐序。另外，在学术界素有盛名的黄玉芝教授、刘秀丹副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做推荐序，给基金会团队莫大的鼓励。我们也由衷感谢基金会的董事长和董事会们长期对听损工作的支持，尤其在专业的发展上没有设限，才让我们有机会走出传统的教学框架，与世界接轨。全体伙伴只能用全力以赴来回馈这份信任。最后要感谢心理出版社的林静瑶总编辑对书名的建议，实有画龙点睛之妙。基金会筹划出版此书时，作者虽都学有所长，尽心尽力搜集资料分享经验，但不免有漏失之处，还望前辈学者专家不吝指正。